那我们今天这个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一节啊。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是满有香气的侍奉啊。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来诵读神的话，存着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稍微等一等。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他出预备筵席。马大之后，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中。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重的真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行了，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善，你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生命的代价，是为了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这爱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你叫死亡和罪恶不再辖制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领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求主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满了属天的光照，赐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的生命得的更新，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各样的捆绑，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冷不热，除去我们世俗化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每一次聚会都遇见主你自己的荣美，好让我们每一天存着感恩喜乐的心来侍奉你，来跟随主你自己，与你同工，与你同行。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来这个。经文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啊一到十一节，那么我们分享的是满有香气的侍奉。那么我们先用几分钟时间呢，我们来分享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最后的一段内容，作为我们分享的一个背景。当耶稣在这个拉撒路身上行了死里复活这样一个神迹以后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呢，他们怕了他们看到了这个很多人因为这个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他们就来信耶稣了他们怕自己在这个罗马这个政府面前也没办法交代他们更怕的是他们在这些会众面前失去了权柄。所以呢，这些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呢，是完全被私欲呢是充满了，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杀耶稣了，所以他们有了一个杀人的一个计划。那么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呢已经吩咐了，那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呢，是要向他们报告的，那么他们呢就去抓耶稣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在十二章开始以前呢，因为我们读的十二章，那么在十二章开始以前呢，那种对耶稣基督的恐怖杀人的气氛呢，其实已经显现出来了。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玛利亚一家包括主耶稣的门徒以及这个伯大尼的西门他们和主呢是有一个聚会。那 那么当然这个聚会是应该是要冒风险的。就在这个聚会当中呢，这个玛利亚呢用真拿达这个香膏呢膏了这个耶稣的脚。那么这个香膏所发出的这个香气呢是弥漫了整个聚会的一个空间。那约翰福音呢一般是被认为呢是使徒约翰呢在晚年9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作品。那我们看到这里第三节这里这个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么屋里呢就满了香气。那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老约翰这个起码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50-60年以后，凭着自己的记忆他写下这个约翰福音的。但是我们从刚才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仍然是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这个真拿达香膏所发出的一个香气依然存留在老约翰的一个记忆当中，那并且呢刻印在这个使徒的心目当中呢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满了香气的一个侍奉。那么其他的福音书呢他也告诉我们玛利亚呢是打破这个香膏的这是因为要做在主身上的一件美事情，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也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如何来敬拜主。我们都非常熟悉一节经文，是罗马书12:1的。这里面有一段这个最后一句话，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我里面一个括号呢是敬拜。那么这个是侍奉呢，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呢，它的原文它是既是侍奉它又是敬拜的意思。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领受这样一个信息的。我们在这里既是敬拜耶稣也是在侍奉他。那我们要从这个玛利亚、马大和这个拉撒路的敬拜和侍奉当中呢，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如何来侍奉、来敬拜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在今后的侍奉当中呢，我们也是满了香气来侍奉这位赐我们生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要用4个线上的信息来分享满有这个香气的侍奉。第一个呢是献上最珍贵的礼物，第二个呢是献上最谦卑的侍奉，第三个呢是献上主所满足的心，第四个呢是献上全家合一的侍奉。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经文的前后的次序呢这个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那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献上最珍贵的礼物。献上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的经文。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这个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在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一周的时间这个一周时间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在第二节呢，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呢是参加这样一个宴席的。那么这个宴席呢是根据马太福音26:6的这样经文呢，是在哪里呢？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的，这是个地点。那我想这个西门呢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大麻风应该是已经被耶稣已经医治了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被主耶稣医治的话，他是不可能与人亲近的与人接近的。那么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呢，这个大麻风这个病呢不是能够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去被医治的除非是主耶稣来医治的。那么这个聚会当中还有谁呢？这个聚会当中还有这个除了这个主耶稣的门徒以外呢，这里面经文当中还这个交代了刚刚经历过死里复活的这个拉撒路和他的这个两个姊妹在这当中的。那我们读到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他们邀请主耶稣来参加这个筵席呢，他们起码有一个感恩的心在那里。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是被主耶稣这个医治的大麻风的这样一个西门，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刚刚这个死了4天以后呢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拉撒路。那么这两个蒙了大恩的人呢是坐在一起，那好像呢其实是在发出这样一个信息。 他们的聚会呢，可能是一个感恩的聚会，啊，当然呢，也是可能是耶稣在那里讲道，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的经文。这玛利亚呢，就拿一斤极贵的这个真拿达香膏呢，去抹耶稣的脚了。这个真拿达香膏啊，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当时呢，是一种这个铜铝型的一种香膏，是古代罗马、埃及以及巴勒斯坦这个波斯湾地区呢，波斯地区呢，这女孩子所珍藏的，藏在女孩子这个出嫁的时候是用的。那我这里面也这个啊写在上面，一般呢是父母特别为女孩子预备的，在新婚的时候呢使用，这个以示这个童真的，啊，那么这种香膏呢是一种顶级的，在当时是顶级的，是昂贵的啊，这个一种芬芳的啊油膏。那么我们都知道，巴勒斯坦地区呢它是没有这种香膏的，一般呢都是在印度或者是在中国的西藏那里产这种香膏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如果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去要得到这种香膏的话，那你必须要到西藏或者是到这个印度呢去得到这种昂贵的香膏，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想2000年以后的现在，即使是现在的话啊，你要去得到这种香膏呢，也是一件啊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根据这个第五节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说，这个香膏呢，大概是值呢30两银子啊，这是犹大说的啊，这个30两银子呢，大概是当时一个工人啊是300天不吃不喝的收入啊，再加上如果说是一年52个，他们是有安息日，对不对？加上52个安息日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这一年这个工人一年不吃不喝的收入啊。当这个耶稣在筵席上的时候呢，这个玛利亚呢就打破这个香膏啊，用这个极贵重的香膏呢就涂在这个耶稣的这个脚上。那我们要问，这个玛利亚她为什么要把这么贵重的香膏呢是用在耶稣身上啊？我想我们刚才前面已经稍微提到过了啊，这个是因为啊，这个向主耶稣表达一种感恩啊，因为他看见了他的弟弟呢，他死了4天以后呢，主耶稣真的居然行了神迹以后呢，能够让他的弟弟呢是死里复活，又重新复活过来了。那么这个神迹是没有办法编造的啊，这个是真实的这样一个展现在人的面前的。那复活，这就证明复活和生命都在主耶稣的手里面。那么也应验主耶稣前面讲过的话，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呢因此得荣耀。那玛利亚在这个向主耶稣献上感恩的同时呢，说明他完全相信主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了。因为他在这个主耶稣行神迹以前啊，我们其实也分享过啊，他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他曾经对主耶稣说：“主啊，你若在这里啊，你若早在这里啊，我弟兄怎么样就不死了。”很明显，他其实是在非常委婉的在责怪主耶稣：“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啊，我们是爱你的。那本来是拉撒路斯，现在是本来拉撒路斯可以活的，那现在是死了。但是呢，他现在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他真的是看见神的荣耀了。”他完完全全相信啊，主耶稣讲到的内容，主耶稣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愿意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献上最珍贵的礼物给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问啊，玛利亚向这个主耶稣献上这么贵重的礼物合理吗？划算吗？啊，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当我们这个从口袋里拿出去这样一个贵重的一个礼物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怎么样？我们这样做到底是吃亏了还是赚了呢？我们说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不是来得恩典得祝福的吗？那为什么我口袋里要拿出去这么贵重的东西呢？这么贵重呢？弟兄姐妹，那我想我盼望当然我们都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一旦是我们的头脑当中有问这样的问题，或者出现这样的问题在问我们自己的时候呢，那么其实我们是在盘算 我们在衡量，我们是用地上这个物质的一个价值去来衡量生命的一个价值。啊，我们在放在天平上，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再称，啊，是哪一个是重要的？其实这是不能比的，弟兄姐妹。这样越比，我们越容易这个上魔鬼的当了，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能换生命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啊，我们的神是要叫我们失去我们的祝福和恩典吗？我想是不会的，我想是绝对不会的。啊，我们应该知道，啊，这个在旧约当中，啊，神叫亚伯拉罕怎么样献上他唯一应许的这个儿子以撒的时候，啊，亚伯拉罕，我们问吃亏了吗？啊，神自己用一只公羊啊，这个代替了这个以撒的。当神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愿意这个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呢，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啊，神再次应许亚伯拉罕，他说：“论福，我必赐福，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你这个你子孙是在这个原文当中是个阳性，当然是这个单数阳性，是这个指的是耶稣了。这个城门，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城门往往是讲到一个权柄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以撒是亚伯拉罕这个100岁生的儿子。那是不是当时亚伯拉罕最这个应该说是亚伯拉罕最宝贵的一个儿子，对不对？当这个亚伯拉罕向神献上以撒的时候，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得的更多？亚伯拉罕失去了什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失去，并且他得的更多了。亚伯拉罕的财富啊，用今天的话来说，亚伯拉罕可能是富可以敌国的，啊，这是地上所看见的。那看不见的祝福呢，更是无法计量的。他说：“论子孙，天上的星啊，海边的沙，哇，这是不得了啊！”他的子孙不得了。其实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玛利亚向耶稣献上这个这么贵重的礼物，它是合理的，啊，它也是恩典和祝福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献给主耶稣呢？还是说我们常常我们给主的东西都是次等的，我们给神的时间也是次等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忙一些，啊，给我们忙一些，是在考验我们的心的，啊，因为我们的财宝我们要问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自己的工作是尽心尽力的，啊，尽心竭力的，啊，而给主耶稣的，是不是常常是给他一些，啊，次等的，或者是多余的，啊，这些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得财货的能力是谁给的？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神给的。换句话说，这个工作可能是我们是应聘来的，但是其实它的背后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吃的、用的，在家里面都是最好的，但是当我们说要给神、要给教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可能是给教会的，或者是零头当中的零头，甚至是有不愿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是玛利亚特别愚蠢呢，还是我们特别的精明？啊，我们要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万物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是不是在奉献上和万有的主啊，又为我们摆上生命代价的主在争呢？我们是不是太肤浅了？是不是我们亏欠的太多了？太多了，我们甚至连当纳的都在亏欠了。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需要悔改的。 因为圣经的价值观和我们地上的价值观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几乎是完全是相反的，是颠倒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给出去就是得着，而我们的价值观是说，给出去怎么样，就是减少，就是损失。弟兄姐妹，这个差别是那样的大，这个观念如果说是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呢，可能就像拉撒路刚刚从坟墓出来的时候，这个我不记我这个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当拉撒路从坟墓当中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的身体被各样的裹尸布怎么样？是捆绑的，啊，被地上的各种这个得失所捆绑的，不能动弹的，啊，是没有这个属天的自由的，是没有喜乐的。当我们一听到哇，要给神啊金钱，给教会时间精力，我们有没有喜乐？我们可能就不高兴了，也不太愿意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当拉撒路刚刚复活出了这个坟墓的时候，他是不能不自由的，他仍然是穿着死人的衣服，他的生命是不能往前的。当然是耶稣请人就把他这个啊解开了，求主怜悯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去死人的衣服，啊，让我们在这个基督里面活得是更自由，走的呢是更轻快一些，啊，那更多的是甘心乐意的为主摆上奉献，领受从天上而来的恩典和祝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给教会也好，或者是给神也好，是要给最好的东西的。在旧约，这个摩西建这个会幕的时候，百姓送给神的都是最好的东西，拿最好的东西，不是拿家里面不用的、多余的给神的。大卫他把一生积蓄的金银这个继承起来，他是为了给儿子所罗门啊，要在这个主的圣殿当中建造所用的。但是以色列后来以色列人他献给神的是什么呢？啊，当然他前面有一段时间非常好，那么后来一段时间他献给这个神的是什么呢？马拉基书一章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献给执政掌权的东西，都比这个给神的好，啊，这是看重人地上的一个权柄，都比看重神的权柄更重要。这是告诉我们，以色列向神献上的怎么样，都是次等的。这是怎么样？我们通过这个经文，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是在犯罪，这是在犯罪。当然带来了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样？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咒诅。弟兄姐妹，当咒诅和祝福摆在神子民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玛利亚她既是一个聪明啊，又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姐妹。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聪明和这样的一个智慧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要注意啊，这里的这个次序的先后啊，这里先讲到什么呀？先讲到财宝在哪里啊，再是你的心在哪里。那换句话说，人的心他是跟着财宝走的，我们要问什么是最珍贵的，什么是最珍贵的？是钱吗？是要奉献很多的钱给教会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属于他的，他用他宝血其实是买赎我们的，我们的全部的生命是为他而活，是信他而活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动作、我们的生命的动作、生活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的。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献上最卑微的侍奉，最卑浅的侍奉，谦卑的侍奉。对不起啊， 十二章第三节，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当中，他玛利亚呢是有两个动作，一个呢是膏这个耶稣的脚，另一个呢是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犹太人在这个筵席以前呢，他往往有一个进门洗脚的这样一个习惯，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这个洗脚呢是主人的奴仆去做的，不是主人去做的，是主人奴仆去做的。所以我们这里有理由可以知道，玛利亚在为耶稣抹香膏，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奴仆的角色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们要注意，这个圣经记载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呢，是常常是一个卑微的人活在主的面前的。我们来看两节经文。第一个呢是路加福音的十章三十九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着他的道，是脚前脚前坐着听着他的道。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那么加上这里的记载，玛利亚这个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我们看到玛利亚怎么样，她在主的面前一直是非常卑微，一直是非常谦卑的。她总是在耶稣面前呢，主耶稣面前，她选择一个最卑微的一个位置这是最谦卑的这样一个侍奉的。我们的卑微常常会在人面前表现得很有礼貌弟兄姐妹，礼貌它不一定是谦卑或者是卑微的。有人很有礼貌，但是呢不一定是谦卑的。礼貌是外面的事情，而谦卑什么呀？这个谦卑的故事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真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发觉神一直给我一个感动，我也不是有意的。我会发觉，无论我是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分享的经文雅各书的经文，还有这个分享的这个腓立比的经文，包括今天分享的经文，它一直有一个共性。我不是特意有意联系在一起的，它有一个这个共性，要我们弟兄姐妹要谦卑，要谦卑再谦卑。玛利亚用极重的这个膏油擦在耶稣的脚，这是极其谦卑的意思。这个我们其实刚才讲过了，这个犹太人吃饭的时候呢，是仆人呢或者奴仆呢是要为客人这个洗脚的，这样有这样一个风俗的因为我们在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呢他有这个为门徒洗脚的这样一个记载这样一个非常卑微的工作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熟悉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愿意起来洗脚的。但是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是耶稣做的。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她甘愿用自己的头发呢，是给主耶稣的脚抹油。弟兄姐妹，犹太女人犹太人的女人，她是非常保守的一般不会在公众场合把这个自己的头发能够放下来别人看了以后，这是怎么样子呢？对不对？那么成何体统呢？有很多人，我相信看到这样一幕呢，就是都对她的判断已经不行了。但是他愿意把自己荣耀的头发呢放下来。我为什么说是荣耀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长头发是什么呀？是女人的荣耀长发是女人的荣耀。玛利亚在这个侍奉的时候呢，她其实不在乎人的眼光，她只在乎怎么样谦卑下来，她只在乎谦卑在主的面前为主摆上，是要讨主的喜悦的。就像保罗在这个侍奉的时候有人说这个保罗说你癫狂了，但是保罗并不这么样认为。保罗的癫狂也是为这个 主的托付摆上的是为主的缘故。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越谦卑侍奉，神越祝福我们手里的工作，神越祝福我们的一个侍奉。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在这个耶和华呼召摩西出来这个侍奉的时候，
摩西他一直在推脱，一直推脱，说我不行啊，我这个人怎么行啊，而且我这个人也不会讲话的，对不对啊？大家就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因为为什么摩西讲的是真话啊？他不是讲了这个，好像是我行，但是我又表现出要谦卑的意思。摩西真的是他说我不行，我真的是不行。为什么？我们知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前，他在干什么？他在旷野这个牧羊40年的时间呢、啊。他每天在和谁打交道？他和羊群打交道，他可能人话也不太会说了，对不对？他和每天在羊讲话。40年的时间，但是他领受了呼召以后，他在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带领两三百万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的是什么样？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世人的胜过世人的一个世上的众人。结果呢，越谦卑怎么样，他就越有侍奉的能力。他越说我真的是不行，我真不行啊。我谦卑在你面前，谦卑在主的面前，主呢就越侍奉，赐给他侍奉的能力，啊，带领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带领200-300万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阻挡怎么样，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服事问题会出在哪里？我们的服事问题，我们常常不愿意俯伏在主的面前。我们太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一个形象，以至于我们常常被这些东西所捆绑，我们不能发出这个馨香的香气来。但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用最谦卑的心来服侍，发出这个馨香的之气，让这个房间，让整个教会有这样一个馨香之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说？他从粪堆里抬举贫寒人。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这是神自己的话。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是献上主所满足的心，献上主所满足的心。我们再看这里的经文，5-6节，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我们看见这个犹大呢，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门徒，这个犹大他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卖了周济穷人呢？那你说这句话违反真理吗？不违反，他而且是非常符合真理的。但是犹大是真的是这样想吗？其实不是的，答案是不是的。因为他想的呢，是把这个正拿达香膏卖了以后呢，他有机会怎么样，可以偷钱了。换句话说，他虽然表面上是在指责这个玛利亚，其实他里面有一个贪心在这当中的。因为这个人呢，他对钱非常非常的敏感，那一看到关于钱的事情呢，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可以把它弄为占为己有的。犹大呢，他的这个狡猾呢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呢，也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同样的有这样一个信息记载。那么当时是马太福音26章那里记载的呢，就是门徒很不喜悦玛利亚所做的，那么问了一句话，为什么要这样的枉费呢？那原文呢，这个门徒呢，他是这个他后面是加 s 是复数，就是犹大这样狡猾的提问呢，他其实是引起了门徒的共鸣的，对啊，这个犹大说的不错啊，对不对？那你玛利亚这个用这样一个用把这样一个东西用在主耶稣身上，是不是太浪费了？更有需要的人要用啊，为什么不用在这个穷人身上呢？弟兄姐妹，犹大的邪恶呢，他是隐藏的非常非常的好的，他好像经常其实是对的，但是。我们注意他的言论呢，是要我们其实怎么样失去对主的关注，失去对主的关注。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有的教会他其实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的福音，当然我们教会不是这个样的，有很多其他的宗教他其实也在讲爱， 但是他里面，他们这个里面的爱呢，是怎么样？是没有基督的，是没有基督舍己的爱的。如果爱里面没有基督的话，那个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在基督里面的爱的，是在十字架救恩的基础上这样的一个爱了。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耶稣他来为玛利亚说话了。主耶稣知道他这个犹大的这个心思和意念的。27节，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还有第8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姐妹，这说明了什么？当我们坐在主身上的时候，如果是有人误解，如果有人故意混淆爱主的概念，其实我们的主是知道的，主耶稣会替我们来辩护的。我们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主耶稣他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我们真心爱主，还是我们另有图谋，主耶稣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主在合适的时候，他会为我们辩护，只管我们要做的什么，只管为主摆上忠心的侍奉，不要受这些东西影响。我们看到这里，这有最爱主的和最不爱主的两个人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不对？这两个人特点非常鲜明的，一个是非常爱主的，一个是最不爱主的。当这个玛利亚这个遭遇到这样一个尖锐的批评以后呢，我们看到谁出来为玛利亚说话？是我们的主出来维护他所爱的。所以主耶稣把这个犹大的话这个驳倒了，不让这个邪恶的意念呢进入到人的心当中。我们要思想，我们是这两位当中的是哪一位？我们到底是玛利亚还是这个犹大的？对不对？犹大的意思非常清楚了，没有主的主耶稣的侍奉是可以的，没有主耶稣的侍奉是可以的，只要把事情做好了。那我的侍奉呢，是按照我的时间我的方便来做的，我自己来决定的，那么这个气氛如果说是蔓延开来的话，这是非常负面的，因为其他的门徒也认为他，哎，这个不错啊，也是蛮符合真理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爱主的人的心呢，他会渐渐冷淡的。那么给主呢，都是给耶稣呢，都是次等的。方便的时候，我方便的时候，我这个时间方便，只有这个时间，随便的献上，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呢，是非常不蒙神祝福的，教会会软弱下去的。但是感谢主，玛利亚这为主摆上的侍奉呢，他确实是满足了主的心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26章那里，我刚刚讲过，也记载过这样一个事情。26章13节，我是指耶稣，实在是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传讲这个玛利亚的故事？我们有没有？有没有传讲玛利亚是如何的奉献这件事情？今天当这个有人来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避开不告诉人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因为我们怕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信息，甚至也不太愿意告诉基督徒是应该是要做当纳的十一奉献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弟兄姐妹，十一奉献是当纳的真理，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怕跟人来传讲了，我们怕我们传讲十一奉献的信息真理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人，我们会失去一个信主的人。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是真理，我们就应该不怕来传讲，对不对？我真的是非常担心，我们当中啊，很多基督徒连当纳的都不纳的，更不要说指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把玛利亚所行的要传给别人听了。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见玛利亚是一个愿意为万王之王摆上的。他不仅仅在地上领受了主的这个恩赐，他在这个他天上领受了神的恩赐，他在地上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口碑。要我们传福音的人要把他的故事要告诉人家。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意为主摆上什么样的侍奉呢？主耶稣在这里第七节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我不敢说玛利亚是知道主耶稣他一个星期以后马上要上十字架了，我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他的所作确实抓到了这个时间的点。因为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也有一群妇女去耶稣的坟墓前要膏耶稣的身体的。但是耶稣在那里吗？耶稣不在那里，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也是爱主的，但是他们没有膏到耶稣。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什么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侍奉的时间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为主摆上，你就失去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失去，他就不会再来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被主的宝血所买赎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是不要浪费光阴的，不是在这个地上见缝这个插针及时去行乐的，而是抓住机会怎么样？要向主献上最好的。这是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领受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或许我们有一天这个我们错过了地上这个侍奉的机会，而在天上在那里懊悔的。弟兄姐妹，我们与其有一天在天上那里的懊悔，我们不如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侍奉他，来为他摆上。第四个我们要分享的是献上全家合一的侍奉献上全家合一的侍奉。我们看到在这个聚会当中，玛利亚所侍奉的这个房间它充满了香气，这个香气它是充满在那个地方的。但有一家人家是非常显眼的，就是他们一家三口，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这一家姐弟三口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圣经当中他是如何记载他们的父母的他们的父母如何我们不知道，或许他们父母过世了等等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三个弟兄姐妹这个三个姊妹他们常常在一起的，那也是相依为命的当这个拉撒路生病的时候，这两个姐姐是非常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家人家，这是真的是一家人家。我们看见这一家人家在主耶稣聚会的时候，在与主耶稣聚会的时候他们家怎么样？全体出动摆上同心的侍奉的，是一同敬拜的，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今天的主日的时候，今天主日我们还有比什么全家聚在一起来敬拜来侍奉神更有祝福呢？全家一同来侍奉敬拜的家庭，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全家一同来敬拜侍奉的家庭，他们家里面的属灵的气氛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在这个牧会的这几年当中我去探访，我是发觉全家一同来敬拜的，他们这个家里面的属灵的气氛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怎么样？是神在他们当中的，这是我牧会当中最大的一个体会的，这是我跟你们分享的拉撒路一家三姐妹，马大的恩赐怎么样？他是一个做事非常麻利的这样一个人玛利亚呢是喜欢沉浸听到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么要献上最好的。而他们的弟兄呢，拉撒路呢，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呢，他坐在那里干什么呢？他坐在那里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他坐在那个场合，他坐在那个地方就是侍奉，他是要见证怎么样？是见证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是临到他的，让人看见他的死里复活。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死了四天，死了四天，这个是个腐烂的尸体，怎么突然之间他又变成一个活人，又坐在那里了呢？所以拉撒路是坐在那里，他就是一个侍奉；拉撒路坐在那里，他就是敬拜，他就是见证神的一个荣耀。其实，他们一家三口在侍奉主的这样一个香气，老早在他们这个死里复活神迹以前已经散开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家原来怎么样，是这个是开放家庭的，是让弟兄姐妹来进来，这个让主耶稣一起来的。其实他们这个香气老早传开了，只是这次借着玛利亚打破香膏的一个真实，让人看到了，让人闻到了这个馨香之气。我们看见在这个聚会当中，他们一家三口都找到了自己侍奉的岗位，都在那里侍奉敬拜我们的主。虽然拉撒路没有讲一句话，但是他的作用有吗？有的，弟兄姐妹。十一节，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不同的生命，我原来是这样一个生命，我今天不一样的生命能够让人看见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比更多的这个劝人信耶稣有更大的说服力，因为让人看到这个生命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弟兄姐妹，他们所有人在那个场合聚会，他们是有风险的啊，因为我在这个之前开始的时候是讲过，在第十一章结尾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大祭司和法利赛人怎么样，已经通知人，如果说是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怎么样，要通知他们，他们要准备去抓耶稣的，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啊。并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啊，这个祭司长怎么样，这个商议连拉撒路都要杀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他们全家是冒着风险来侍奉的啊，不是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没有任何风险的，他们坐在那里这个侍奉，他们是有风险的，但是怎么样，他们愿意摆上，他们知道这个风险的，哎，因为他们就是当事人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愿意与主耶稣的聚会当中啊，这个来摆上各自不同的一个侍奉的角色，他们这个尽心竭力来侍奉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到底是谁，主耶稣到底是谁，他们非常清楚。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全家在一个教会当中摆上尾声来侍奉主呢？来敬拜主呢？我们可不可以从这里看见，我们每一个主日啊，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有我们全家的一个摆上，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香气呢，是弥漫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可不可以成为众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呢？我曾经这个问过一个家庭，分三个华人教会去敬拜的。我问你们为什么一家要分三个教会去敬拜主、去侍奉？啊，这个当然他是一家三代，一个老弟兄回答我，他说我们这样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听出来什么问题了没有？他们把主日敬拜呢，是看为交朋友为主的啊，是看重人为先，并不是以主为先的，为主优先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看重人的意思超过神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拉撒路这一家三口，他们全家一同忠心的为主摆上侍奉和敬拜，是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犹太人有一种说法啊，当香膏被打破，当香气从卧室散发到大厅的时候， 就如一个好名声散发到全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每一个主日我们全家带着全家一同来敬拜赞美侍奉我们这位为我们摆上生命代价的主，让这个香气，让这个香气也是如同好名声一样能够成为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玛利亚和他们一家所摆上的侍奉是满了香气的侍奉。当我们一句一句来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亏欠，因为我们常常摆上的是次等的礼物，次等的时间，我们尽心竭力，我们把我们的家庭的富足摆在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扭转这样的一个焦点，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我们献上最珍贵的礼物，摆上最谦卑的一个敬拜，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让我们每一家都能委身在教会当中来敬拜，来侍奉主你自己，一直到与你面对面，让这样的一个香气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主传道带来的信息，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感谢主，每个主日我们。